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，主日平安。寒冬过后，让我们更加的珍惜温暖的阳光。感谢神带领我们继续在网络上敬拜赞美我们的神，顺便向大家拜一个晚年，新年蒙福，福杯满溢。上个主日，黄亮胜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，激励我们都要成为基督耶稣的见证人。下个主日，我们再次邀请了充满激情在非洲宣教多年的 Ernie Fry 博士，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弗莱博士，因为他去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，就是要使万民蒙福。疫情过后，他也希望我们教会可以参与非洲的宣教事工。今天我们要回到旧约的士师记，继续来看第六章和第七章。过去的几个主日呢，我们已经查考了四位的士师。第一位是俄陀涅，他属于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犹大支派，也是专心跟随神，英勇的赶出亚纳族巨人加勒的侄子。所以俄陀涅可以说是将门世家，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位士师。第二位则是智勇双全的左手刺客以户，他单枪匹马深入虎穴，刺杀了亚摩押王。第三位呢是三家，用一根赶牛的棍子就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。第四位是金国英雄女先知底波拉，他呼召了巴拉将军，并且和巴拉一同出征，所以我称底波拉为以色列的花木兰。今天故事的主角是第五位的士师基甸。基甸的故事精彩丰富，从第六章一直要到第八章。即使今天我们只看前面的两章，也没有时间读全部的经文。我们会试着涵盖主要的重点，一起学习属灵的功课。那还是希望大家花时间更仔细的去阅读和思想。信息开始之前呢，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借着士师基甸的故事，让我们更深的可以明白主耶稣救赎的恩典，使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和有限，需要圣灵的大能带领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也不再以自我为中心。疫情中我们又经历了风霜雪雨，除了停水和停电，很多家庭水管破裂，造成许多的损失。但是患难见真情，很多弟兄姐妹开放家庭，并且送水送食物，甚至帮助清理受灾的家庭，也看到很多有维修恩赐的弟兄姐妹更是马不停蹄，不过天寒地冻以及路上的冰雪危险，到处去关闭水阀和修理水管。求神纪念弟兄姐妹们的辛劳和付出，也求神安慰受灾的家庭，尽快帮助他们修复。愿我们的教会借着这些爱的服务，成为社区的祝福。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请大家打开圣经 翻到旧约士师记的第六章，从一到六节呢，告诉我们当时的历史背景。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同样的描述在前面的三章十二节和四章一节已经出现过两次，后面还会继续不断的出现。以色列人因为行恶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，因为米甸人的欺压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就被迫离开自己的家，去到山上凿洞穴居住。当以色列人撒了种，在收割的时候，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就会联合上来攻打他们，抢夺他们的农作物和牧羊的牲畜，甚至毁坏全地。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勤奋，又有种菜的恩赐，会在后院开垦菜园，借着撒种、施肥和浇水，辛苦的种菜，不料在收割之前却被野兔或者其他小动物吃得一干二净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很生气。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饿肚子，需要食物我们还是可以去超市购买。但是米甸人他们却像蝗虫过境，抢夺以色列人他们生存所需要的食物和牲畜，使以色列人极其的穷乏，只能向耶和华来呼求。以色列最南的地区是叫做南地，是在沿海或叫死海的西边，再往南就是亚玛利人住的地方。亚玛利人的东边，也就是死海的正南边，是以东，以东的南方呢就是米甸。摩西因为杀了埃及人，曾经逃到米甸，在那里娶妻生子，并且牧羊40年。米甸人和亚玛利亚人他们从南边上来，加上东方的人，可能包括以东以及约旦河东的摩押和亚门，四围来攻击以色列人，让以色列人民不聊生。那我们思想一下，如果你的车子不幸在高速公路上抛了锚，你打电话给 AAA， 你期待他们会立刻派修车的师傅帮你把车子修好，不会期待 AAA 派牧师来向你讲道。对于以色列人的呼求呢，这次神并没有像过去一样立刻为他们兴起誓师，而是差遣先知来告诉他们受苦的原因。先知告诉以色列人，神曾经拯救他们脱离为奴之地的埃及，又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 赶出当地的居民，将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赐予他们，更预先警告以色列人不可去敬拜迦南的假神。但是以色列人却忘记了神的大能、拯救和丰富的供应，转去呢敬拜迦南人的神明。因为以色列人不听从神的话，神就借着仇敌的手来管教他们。先知撒母耳也告诉我们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以色列的扫罗王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，所以神将他的王位赐给了大卫。箴言第三章也教训我们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神的责备，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如同希伯来书说，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出于爱的管教，是要拦阻我们犯那任意妄为的罪，避免我们自以为是，走向死亡而不自知。神管教我们的目的是要带领我们悔改。让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。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，就是带领我们悔改，归向神，远离罪恶，欢喜的领受主耶稣的所赐的永生。世俗的忧愁呢，只是想除去犯罪之后所带来的后果，这样的后悔是暂时的，因为继续的活在罪恶当中，将来还要面对更严厉的审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遭遇苦难的原因有很多，例如大自然的灾害，就像这次的寒冬，很多家庭停水停电，甚至和我们家一样，水管爆裂，家中需要整修。我们也随时会遇到意外的事件，各样的交通事故。这一周，上周也很多人因为在冰上滑倒而受伤，当然也有可能遭遇苦难是因为人的罪，其他人的犯罪呢，有可能使我们受苦。现在世界各地有很多近前的基督徒都在为义受苦。三月第一个星期五，就是三月五号的晚上六点半，教会的宣教事工部将举行电影之夜，我们要放映《殉道者之声》，欢迎大家来教会，或者是透过 Zoom 我们同步来欣赏。当然，自己的罪，例如贪爱世界、放纵情欲、好吃懒做，我们也会受到神的管教。所以，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，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自我省察，即使不是因为自己的罪，我们都可以向神来求恩典和怜悯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，认为苦难都是自己犯罪的结果。虽然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悔改，神仍然兴起事实来拯救他们。耶和华的使者向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的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打麦子应该是在宽阔的禾场上，基甸却躲在酒榨里打麦子，他怎么可能是大能的勇士呢？听到耶和华说与自己同在，基甸更是一肚子的怨气，立刻抱怨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。面对苦难，抱怨往往是我们第一个反应。这次的冰雪之灾，我们也免不了会对停水和停电产生抱怨。水管被冻裂，房子受损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其实，我的房东已经请我 事先去关闭水阀。但是因为在休顺地区，我从来没有遇见如此严峻的寒冬，因着自己的疏忽而水管爆裂，让我受到神的管教。接下来的经文，耶和华直接开始对基甸说话，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的能力，是因为有神的差遣。诚实的基甸就回答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耶和华继续的鼓励基甸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，如同击打一人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，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力量和能力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基甸对神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认识，如果真的是神在对他说话，他必须立刻向神献祭。在物质极其缺乏的情况下，基甸竟然为神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他在打麦子，所以又用细面做了无酵饼放在磐石上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杖来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基甸所献的肉和无酵饼。亲眼看到了这样的证据，基甸知道自己面与面与神的使者在说话。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不圣洁的人不能见神的面，如果见到了，就要被神击杀。耶和华安慰他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名叫耶和华沙龙，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。耶和华神是赐平安的神，配得我们的敬拜。这段对话因为神的使者和耶和华神交替的出现，所以这位神的使者应该不是一般的天使。很多圣经的学者认为他应该是与父同荣同尊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。领受了神的呼召，基甸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拆毁自己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，另外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，要用父亲的牛为祭物，用砍下的木偶当柴，再一次的向耶和华献祭。显然基甸的家庭和其他以色列人一样，虽然知道耶和华神，却敬拜假神和偶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偶像不一定是有形体的塑像或雕像，经常是我们用来取代神的一切人事物。偶像可以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健康、财富，或是自己的儿女，或所有让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自己，不需要神同在的，都可以是我们的偶像。所以除去偶像是我们敬拜真神第一步的回应。求神帮助我们都能除去心中的偶像，单单敬拜和信靠爱我们要与我们同在的神。因着基甸的顺服，当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 聚集过河，要来欺压以色列人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呼召以色列人起来征战，除了自己的家族和马拿西支派，还有其他的三个支派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。圣灵的内助使原来软弱的基甸变为了刚强的领袖，但是基甸的心中还是有怀疑，他想要用羊毛来验证神对他的呼召，而且来确定神的大能。他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，向神来求神迹，希望其他地方是干的，只有羊毛上有露水。第二天早晨，羊毛其他地方都是干的，羊毛却拧出满盆的露水。基甸心想，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露水已经干了，所以又做了一个更大胆的要求，要求神反过来让羊毛是湿的，让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呢都有露水。基于神怜悯基甸的软弱，再次施行神迹来坚固基甸的信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有主耶稣的道成肉身，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拯救的计划，我们更有圣经帮助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和基甸一样要靠着神迹来认识神。当然信心不足的时候呢，我们仍然可以随时的向主来寻求帮助。因着羊毛的神迹，基甸勇敢的带领以色列人在山上安营，米甸人呢则在山下的平原。两军要交战的时候，耶和华竟然对基甸说，跟随你的人过多，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中，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，所以请凡惧怕胆怯的离开。于是有22000人回去，只剩下10000。如果对比于米甸的军队，我们在后面的8章10节看到米甸大军大约有135000人，最初的32000人其实连敌军的1/4都不到。不料耶和华又对基甸说，人还是太多，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，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。基甸就带着剩下的10000人下到水旁，结果当中有300人是用手捧着甜水的，其余的人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就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来拯救你。虽然有许多圣经学者认为用手捧着甜水仍然可以眼观四方，跪下喝水比较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，但是我相信更可能的原因是，哪一种喝水的方式人比较少，神就会选那种方式喝水的人。请问只剩下了300人，这个仗到底要如何打？当晚耶和华就吩咐基甸说，起来下到米甸营去，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。但是神知道基甸的害怕，又对他说，倘若你怕下去，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， 你并听见他们所说的，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供应。其实不去还好，去了就看见米甸人、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如同蝗虫那么那样多，骆驼无数如海边的沙。基甸到了营中，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，我做了一梦，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，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，帐幕就翻转倾覆了。听到了那个同伴就说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施的儿子基甸的刀，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里了。神让基甸亲耳听见敌军所说的话，连仇敌也成为了神手中的器皿，要来坚固基甸的信心。听见了这个梦和梦的讲解，基甸就敬拜神，立刻回到以色列营中，要剩下的三百人说，起来吧，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里了。基甸确实很有策略的，将三百人分成三队，把脚空瓶交在个人的手里，瓶内还藏着火把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看我行事。他们趁着半夜守卫换班的时候，来到了米甸的营中。三百个人和基甸一起吹角打破瓶子，左手拿着火把，右手拿着角，齐声喊叫说，耶和华基甸的刀。他们在米甸营的四围各占各的地方，三百人同声呐喊，使敌军乱窜和逃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请问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底有没有在打仗？虽然没有打，但是他们要勇敢的各占各的地方，在敌营的四围吹角打破瓶子，拿着火把同声喊叫说，耶和华和基甸的刀。如果他们也乱跑的话，就会都被米甸人击杀。他们只要坚守自己的岗位，观看耶和华大能的作为，让米甸人自相的残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无论是在教会或是小组，我们也同样的是团队的侍奉，要各尽其职，才能成就神的旨意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请今天就报名参加我们的洗礼班。我们计划在复活节施行点水礼。如果你已经在其他教会信主受洗，我们也欢迎你参加我们的会友班，和我们一同敬拜、成长和服事。请大家和我们会友部的刘法刚执事报名，或是让教会的办公室知道，也可以直接和魏宏维传道或是我联系。从基甸的故事呢，帮助我们学习到要离弃一切的偶像，专心跟从和敬拜爱我们的神。有神的同在，使我们从软弱变为刚强，可以胜过罪恶的权势。面对属灵的征战呢，我们要站对自己的位置，让神来带领我们征战。无论我们是在教会或是小组，我们都要发挥个人的恩赐，彼此配搭侍奉。 整卷的士师记呢，也让我们看见没有真正的悔改，结果就落入罪的循环。要如何才能突破罪的循环呢？罗马书告诉说，我们还软弱，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，显明了神的爱。主耶稣牺牲舍己的爱，激励我们悔改，来接受他，使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从死里复活的主而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是否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，靠着圣灵的大能，刚强壮胆的离弃罪恶，享受更丰盛的生命呢？在信息结束前，让我们用祷告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恩。亲爱天父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何会有苦难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去年因为疫情已经打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，今年当我们正在欢庆中国新年的时候，又让我们经历了冰雪的洗礼，再次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和有限。但是我们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呼求，让我们可以在这动荡不安黑暗的世代，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使软弱的我们变为刚强，带领我们脱离各样的试探和迷惑。谢谢你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可以高唱那得救的乐歌，借着传扬主爱，成为我们为我们的社区带来永恒的盼望。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得胜的名，让我们借着回应诗歌，软弱变刚强，之后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。